刚才我们读到一段呢，似是而非的几个字，让我来解释一下。这个是在 B 圣经中上帝存在的证据里面这一大段里面的大概第三小段中文是我是这样翻译的：相信圣经存在呢，是建立在证据之上我们的证据就是普遍启示加上圣经，而圣经呢，并不直接宣告上帝是存在的，更不从逻辑证明。圣经从开卷就预设上帝存在，那什么意思呢？那我在这里多加几个字把原文呢再详细一点翻译。圣经并不直接宣告上帝存在，更不从逻辑证明，最多是在希伯来书11:6宣告神存在而已。圣经呢，就是事实上圣经从开卷就预设了神是存在的。那我解释一下圣经并不直接宣告 explicitly declare 上帝是存在的，就是说上帝不像一本教科书或者一系列的要点，第一点神存在，第二点他的属性就是这些，好像我们这种教科书这样的。圣经不是这样子来宣告神存在的，他不是 make a point， 他不是断言说神存在，最多最多在希伯来书11:6一个句里面一点点，甚至乎那里你也可以说他不是在说神存在的对希伯来书11:6呢有两种的解释，一种呢就用传统的方法说说神存在或者说神是万有的 being 存有的来源等等。另外一种的解释呢，乃是说希伯来书11:6是在讲什么，就是在讲耶和华在出埃及记3:14-14，我就是，中文是我是自由的，我就是我所是的，中文翻成我是自由拥有的。你这样翻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那些经文呢的意思，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来到神的面前的人呢，就必须相信神在他立约的时候所自我介绍的名字，就是我就是，我永远是我是的，我是自由拥有的神。就把这个有神的两个字呢，就放在神与摩西跟以色列立约这个大范围里面来看。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要承认神就是那位立约，而在立约时候宣告他是自由拥有的神，并且下面就很清楚了，你既然承认神是立约守约的神呢，神是盟约的主宰，当然就必须相信他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他赏赐那些守约的人，也会惩罚那些背约的人我再说一次，或者这样说好了，出埃及记第3:14-14传统的包括伯克夫的看法，就是那里在讲神是自存的，我是自由拥有的。那这个自存的呢，在伯克夫的教科书里面呢，就很明显的解释，从哲学方面来解释，神是自存的，神是自足的 self-sufficient， 自存 self-existent， 自足 self-sufficient， 神不依靠任何外在物而存在的。那这个一种的解释也是传统的解释，就是从希腊哲学来看，神是超乎任何哲学的观念。我再说，神不依靠任何外在物而存在。第二种对出埃及记3:14的解释呢，那就是说我是我所是的， I am who I am，或者说我永远会继续是我所是的， I will always be who I am， 我继续是我所是的， I will continue to be who I am， 就是说神是守约的，神是信实的，神既然是立约的神，他必然守约。那为什么会这样解释呢？因为最近 的几十年来呢，对这个自由拥有这个字呢是看到这个动词是非完全式 imperfect tense，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过程，神在说我不断的是我所是的，我将来必定仍然继续是我一直来救世的那位神，就是说我是守约的神，我是信实的啊，守约是慈爱的啊。尼希米记九章第六节，守约守慈爱，原文是，对不起，守约是慈爱，原文是守约守慈爱，是同一个动词啊。所以神的守约就是他的信实和他的慈爱，都是在他的约里面他所宣告的。神跟他的选民立约，这个约里面神说我是信实的，我是慈爱的啊。我父亲不是一个盟约神学家，但是他把我的名字就定成慈信啊。守约是慈爱，守约就信实嘛啊。然后我的弟弟的名字慈峰，我的堂哥的名字慈恩，还有慈惠啊啊，因为我们是排慈那个字的啊。好，明白吗？圣经并不是宣告用逻辑用人的理性来 make a point 来做一个断言说神存在，最多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讲过，圣经呢是 presuppose the existence of God， 圣经是预设，他就假设神是存在的，所以他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他就不用再去证明的，神他圣经已经认为神是存在的，所以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从头开始就不需要用逻辑去证明神存在的，去用逻辑去证明神存在，这个不是圣经的立场，预设前提就这个意思，他从头就认为圣经是上帝是存在的。好，现在呢我们来看啊，我们讲第六页啊，下面 C 否认神存在的不同的立场。上帝这个观念呢，神的观念呢是普世性的，包括一些所谓落后的民族，可是有人不承认神的存在，包括基督教国家。那落后民族跟基督教国家呢，是我把它放上引号的，因为这本书是1936年写的，今天在21世纪呢，在西方呢是不太用落后民族或者基督教国家这些的名字的了，这些的名词呢都感觉上是不太恰当，所以我把它放上引号。好，第一我们来看那些绝对否认上帝的存在，也就是说这一段是讲什么的呢，是讲无神论和不可知论。无神论英文是 atheism， 不可知论是 agnosticism。 就算那些堕落的民族呢，没有圣经，没有特殊启示，他们也会相信神这观念的。因此有人说呢，人类没有真正的无神论者的，但是事实上有两种无神论者，第一种是实际生活上的无神论者，第二种是理论上的无神论者。那实际上的无神论者就是不敬虔的人，他们不愿意去面对上帝，假装上帝不存在，这样子来生活的。理论的无神论者呢就不同了，他们一般是知识分子啊，相信有理论的根据证明神是不存在的。Okay， 理论上的无神论者相信有理论根据相信神是不存在的。那因为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宗教的种子，就是有神的普遍启示，因此呢我们相信呢，没有生下来就是无神论者的人的。无神论是人的道德状况，就是人呢自己选择要这样子相信，这样子面对神的，是人想要逃离上帝所坚持的一种的立场，对自己灵魂的最基本的本能，就是人的灵魂最基本的本能是什么？不是爱，是敬拜。或者说人最基本的需要不是爱，是敬拜。 对人的最深的需要和追求，对这一切呢，这些无神论者呢是盲目的，他压抑这些，他压抑他身为人呢最需要的就是敬拜。第八页，他压抑这些宗教的种子啊，这种的压抑呢可能是经过长期的挣扎的啊，世界上充满着这种实际的无神论者。诗篇一百啊，对不起，诗篇第四节，十四篇第一节，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二节，我们来读诗篇第十篇第四节，来。啊，二人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的，神不存在的，他是这样想的。诗篇第十四篇第一节，来，愚顽人心里说，啊，这些恶人愚顽人说，心里面说没有神，神不存在。好，好，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来，他们是没有指望没有神的。好，我们再回到第八章这一段，第八页这一段，那这里就很像中国的啊，知识分子从儒家到今天啊，可能他在别人的眼中是正人君子，可是对属灵的事物，对敬拜真神是漠不关心的，知道自己远离上帝，他又惧怕面对上帝，又尝试去忘记上帝。顺利的时候喜欢炫耀自己的无神论，患难的时候可能跪下祷告上帝。那这个是指西方一些的知识分子，包括啊福泰尔等等这些的啊，很不相信神存在，当他们死之前那一点点的时间呢，都会有一种畏惧神、畏惧地狱的经历的。理论上的无神论者呢，分三类：教条式的无神论者、不可知论或者是怀疑主义者；第三，批判式的无神论者。啊，分这三种。教条式的无神论者就是他断言否认神存在，啊，没有理论根据啊，对不起啊，有理论根据相信神不存在。第二种是人究竟有没有能力证明神的存在呢？第三种是没有理论根据可以证明神存在。再来一次，理论上的教条式的无神论者说，不信神存在是合理的；怀疑主义或者是不可知论者说，人究竟有没有能力证明神存在呢？另外一种的怀疑论者或者不可知论者就是没有足够的理论可以证明神存在，所以第二种、第三种都可以说是不可知论。怀疑主义或者是不可知论是无神论的一种，虽然很多不可知论者或者怀疑主义者呢，他们是非常不喜欢别人称他们是无神论者的啊，绝大部分的心理学家或者心理学理论家都是属于这种，至少是不可知论者，所以不合乎圣经的啊辅导，他背后的心理学的理论呢都是不可知论或者无神论的，差不多都是。结果呢，就让人没有敬拜的对象。既然不可知嘛，所以人就没有一个正确的、清楚的敬拜的对象的。那真正的无神论者呢，乃是那些教条式的无神论者。他有两个可能：第一，他不承认任何神存在，或者他不承认圣经里面这位上帝是存在的。巴克说，很多的无神论者呢，他都是反对某一个宗教里面那个神，比方说基督教的神啊，或者是回教的神，那犹太教的神。因为无神论者不是先天的，是后天的，所以一个无神论者，他一方面压抑自己心里面神给他的启示，另外他批判，他反对某一个宗教或者某几个宗教那个神啊，无神论不是先天的。不少的无神论者呢， 他不去制造一些啊，对不起，很少无神论者不制造某一种的神明的。There are very few atheists who do not fashion some sort of God for themselves. 比方说唯物论，那个物质就是神嘛，就是他的神，或者是啊，经济生产工具就代替了神了。就是无神论者他肯定要有一个宇宙绝对的标最高的真理的，那个就是某一种的神明，这个就是他的偶像。多数不是多说啊，多数的无神论者呢是与圣经的上帝决裂的，就是他反对背叛圣经里那一位上帝。理论的无神论者通常他说他们说自己有科学的理论或者哲学的理论作为他们无神论的基础的。而唯物论的一元论与无神论是相辅相成的。让我解释这句话。首先唯物论呢就是今天我们所认识的唯物论是来自18世纪笛卡尔之后的一些法国的哲学家，经过了康德的洗对哲学的洗礼之后，19世纪的无神论者就是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所以马克思不是第一位唯物论的，你要从法国的笛卡尔后的那些哲学家，经过了康德之后又有出现一个新的版本。唯物论当然就是意思他是不相信有神的，但是呢他也是对康德之后康德说人的理性不可能找到神。我再说康德我今天不再很详细的讲康德，每次上课都讲一次康德的。康德是现代哲学的分水线，他说人的理性跟科学是找不到神的，不可能认识神的。但是康德之后黑格尔就搞了一个神出来，那个神是主观的，是能变的，叫做精神 Geist。 唯物论呢是反对黑格尔的那个精神或者那个真理那个理性那个绝对的。但是所有的唯物论呢都有一种的一元论。什么叫一元论呢？好，让我解释一下啊，英文是 Monism，M-O-N-I-S-M Monism M-O-N-I-S-M。 那各位假如去一个网站英文的 C-W-I-P-P C-W-I-P-P.org， 你就会看到他们用另外一个字 Oneism， 一二三的 One， Oneism Twoism 这个是最新版本 的说法，这是Dr. Peter Jones 的说法。 Oneism 是什么呢？我先讲什么叫 Twoism 啊。圣经宣告神是宇宙的创造者，所以我们可以画一个大的圆圈，所有其他的人天使宇宙都是他造的，画一个小的圆圈在下面。二圈思维 Two circle thinking， 二圈思维就是圣经的宇宙观，在创造主和被造物之间有着绝对的不同的，神是神，其他的都是被他所造的。一元论呢就是一圈思维 One circle thinking。 一元论所有不合乎圣经的理论都是一元论的。理性主义他相信理性所想出来还是真实，所以只有一个圈嘛，理性所想出来的就不可能包括那一位自存自证自足的上帝的，都是理性想出来的，是一元的一圈的。科学主义也是一个圈的，科学主义所找到的真理都是科学所找得出来的啊，一圈的。新纪元今天后现代也是一元的，新纪元呢就包括了圣经时代的诺斯底主义，包括了印度教的世界观，也包括我们中国的道家的哲学的道家儒家的哲学的天人合一。 一个圈嘛，天人合一，天和人都在同一个水平上。迪士尼的儿童电影 Lion King 狮子王有一首歌讲到 The Circle of Life 生命的大圆圈，就是这种的一元论。迪士尼是一个传播新纪元异教的一个非常忠实的推销员，你不要以为迪士尼东西都是很好的，适合儿童看、哦、那这个是40年前，过去30年迪士尼已经成为一个专门推动异教哲学的一个制品家Circle of Life。 另外做了花木兰嘛，木兰啊，把祖宗那些鬼啊画成啊蓝颜色的小小的啊的一圈一圈的啊，他就是在推动非洲宗教跟中国的啊敬拜偶像啊敬拜祖先等等的宗教。好，一元论呢、啊、就是我们中国的儒家特别是道家的哲学，印度教啊，古希腊的诺斯底主义，总之神和人是在同一个水平上。所以今天的新纪元 New Age 的哲学的世界观就是神就是我，我就是神，神就是宇宙，宇宙就是神，我就是宇宙，宇宙就是我。一元论可以有不同的版本，有理性主义的、科学主义的、新纪元的、存在主义的，但是都是跟圣经的那个二圈思维是相反的，因为他不承认在他的那个真理范围这个宇宙以外有一个自存、自诛、自证、自己为自己做见证的神。那现在呢，顺便回到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圣经里面没有直接宣告神存在，圣经里面那位自我启示的神，他是自我见证的 self attesting， 他就为自己做见证说我是耶和华。那这种的自己为自己做见证的，不依靠别的而存在的自存的自助的神呢、啊，是任何一元论和新派的神学不可能承认的。哦，还有这位自存的神呢、啊，又进入到历史宇宙里面自我启示。好，绝对的主体的唯心主义相信上帝这个观念，可是没有真实的上帝的。让我解释这句话 Absolute Subjective Idealism， 绝对的主观的唯心主义，从中国大陆来的，你会觉得诶，怎么唯心主义还有上帝的呢？还有绝对的上帝呢，但又不是真正那个上帝哦。是的，基督教不是唯心的啊。我们来解释这句话啊，绝对的主体和主观的理性主义，他可能还是相信有一个 God， 但是呢 ，but denies that there is any corresponding reality。但是这个 God 这个观念呢、啊，这个神的观念呢、啊，不等于说在现实世界里面真正存在的。所以我说康德打破了宇宙之后呢，黑格尔这种绝对的主体的唯心主义者呢，他阿 Q 的造了一个空中楼阁出来，他硬要说有一个上帝，但是不是那个现实中在宇宙里面真正存在的自存的自足的自证的上帝。在哲学里的唯心或者理想主义，就是文学艺术跟音乐的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呢，比方说我们很喜欢他们的音乐啊，图画啊，很美嘛。浪漫的音乐在描述 long ago far away and late at night 啊，深夜中。好久以前好远地方的一些的美，真善美都是飘飘然的，所以他们并不需要被证明说是不是真的跟现实是符合的啊，是想出来的，是人经历中的，是主观的。所以唯心主义的神不是圣经的神。还有现代的人文主义，这个是指二十世纪初或者十九世纪末，神就是人类的精神， 或者是那种 sense of wholeness， 一种整全的感觉啊等等，甚至乎一个民族的目标啊，可能是讲希特拉了啊，这里啊，这些呢都不可能让圣经里的真神做神的啊，他们都排除了真正的神，真正的至高的神，创造者啊，宇宙的保存者和统治者的，不可能的。所以有很多神不是真神，是假神。